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已经是12月15日了，圣诞将至。每年圣诞我都会稍微暂停一下，正在进行的这个正道系列，特别来讲一个圣诞的专题，今年也不例外。我想大家都注意到了，其实从上个主日，曾牧师已经戴上他那个非常漂亮的圣诞的领带，然后在我们主日结束的时候，我们牧者已经跟弟兄姊妹道圣诞快乐，大部分弟兄姊妹都是以圣诞快乐作为回应。不过有一位刚从国内来的弟兄，听到我们牧者在跟他说圣诞快乐的时候，他一下就懵了，说牧师，我错过什么了吗？我说你错过太多了。我们知道啊，在美国啊，大家通常啊开始啊不是等到圣诞节才开始预备圣诞啊，通常可能感恩节结束之后就把圣诞树拿出来了。你看我们大堂的圣诞树已经装扮起来了，很多人会装饰房子啊，装饰院落，也会购置圣诞礼物，书写圣诞卡片，也会向教会或者慈善机构做特别的捐献，也会参加各种圣诞的晚会，参加圣诞音乐会，同时当然也离不开的预备这个节日的食物啊，点心啊，看电影啊。换句话说，圣诞的庆祝不是等到12月25日再庆祝，人们会通常会在更早的时间来做预备，以便更好的来庆祝圣诞。那么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圣诞即将到来以前，我们该如何预备我们来过圣诞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可以做些什么使今年的圣诞节更加有意义呢？我特别感谢主，今天的诗班的那个歌正好跟我要讲的题目就连到一块儿了，一个等候主临。那我今天要讲的是喜迎圣婴。那经文出自路加福音1:39-56，可以的话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诵读神的话。我会来读单数节啊，请弟兄姊妹来读这个双数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以利沙白一听见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中跳动，以利沙白且被圣灵充满，我主的母到我这里，这是从哪里得来的呢？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他所说的话都要应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中妄想，就被他赶散了。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唯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使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切切的等候，切切的等候救主耶稣基督在2000年已经降生，如今在这圣诞节也是预备你的众儿女学习等候，预备我们的心来欢迎救主。我们求主借着这一段话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来预备我们，让我们这个圣诞节是不一样的圣诞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路加福音关于圣诞的记载有它特别的地方，他就将使徒约翰和耶稣做一个平行的处理。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第一章，他先是什么？先是天使报告约翰的降生，接着天使来报告耶稣的降生，接着是约翰的出生，然后是耶稣的降生。那在这个报告和出生中间呢，则是有一个很奇妙的相遇，就是两位母亲的相遇，其实也是约翰和耶稣的相遇。那面对尚在玛利亚腹中的这个耶稣，那同在母亲腹中的这个约翰，约翰的母亲伊丽莎白，还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一起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喜迎圣婴的美好画面。面对圣婴，我们在经文看到约翰欢喜跳动，伊丽莎白高声祝福，而玛利亚则是唱诗称颂。让我们也思想，在圣婴的面前，你我又该做何样的反应呢？那今天第一点我来分享的就是，我们以喜乐的灵来欢迎圣婴的降临。天使加百列向撒加利亚报告约翰诞生的这个喜讯尽管撒加利亚不信，那加百列也向玛利亚报告耶稣降生的大好信息，但是玛利亚却信了。他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无论是年老不生养的能够怀孕，还是未出嫁童女怀孕，这都是神超然的神迹，是莫大的喜讯。尽管撒加利亚不信，但是玛利亚却选择完全的相信，情愿主的话照他的话成就在他自己身上。玛利亚从天使听到他的亲戚伊丽莎白怀孕，那个时候怀孕已经有6个月了，他便立即动身前往探访，他想要亲眼看着神的话是如何一步步的来应验在他的亲戚伊丽莎白身上，其实也是更要亲身的经历神的话是如何应验在他自己的身上。其实从玛利亚的家乡到伊丽莎白的家乡，其实距离并不是很近，从拿撒勒，就是加利利的拿撒勒，到犹大的山地，其实有100迈的路程啊。那个时候没有车啊，他是步行啊。想想看，他步行大概需要三天的这个脚程，而玛利亚当时不过是一个10多岁的一个女子，一个女子跋山涉水前往探访。我们可想他心中其实是充满的期盼，是满怀着喜悦来去探访这个伊丽莎白的。及至玛利亚到了撒加利亚的家，他便问了伊丽莎白安。那伊丽莎白一听见玛利亚的问安，她腹中的胎就是施洗约翰，便欢喜跳动。这是很有意思的，玛利亚她一路的奔波，她到了这个伊丽莎白的家，她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问安，对吧？可是你看经文却没有提到他问安的内容，也就是说圣经将这个焦点不是聚焦在玛利亚问安的内容，而是大家对于玛利亚问安的一个反应，包括约翰，包括伊丽莎白，包括玛利亚。如果这三个人他们的反应用一个词表达的话，那一定是什么？喜乐。面对玛利亚的问安，第一个做出反应的竟然是尚在伊丽莎白腹中的约翰。要知道当时的约翰还是处在母亲的腹中，还是一个胎儿，才6个月大，尚未出生。胎儿他不仅听到了玛利亚的问安，他更知道救主耶稣基督就在玛利亚的腹中。他不只是因为玛利亚的问安而心中欢喜，更是因为玛利亚她在孕育救主耶稣而欢喜。天使预言约翰说，他要在主的面前伟大，如今这主耶稣基督就在他的跟前。尽管约翰尚在妈妈的肚子里，他眼睛尚不能见，可是 因着他从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他其实他就看见了救主就来到了他的眼前，他看见了。于是他虽然没有出生，他在妈妈的肚子还是一个胎儿，他竟然就欢喜跳跃。弟兄姊妹，如果一个胎儿都会因着这圣音他的降临欢喜跳跃的话，那我们这些成年人，我们又怎能面对圣音的降临无动于衷呢？面对玛利亚的问安，不仅胎儿约翰欢喜跳动，那母亲伊丽莎白同样是喜乐异常。那胎儿因为他不能说话，他只能通过跳动或者胎动来表达他的喜悦之情，但是大人则可以通过言语表达更丰富的内容。在这里面，伊丽莎白她什么？她高声喊着，吕振中的译本翻译成她高声大力嚷着，也就是说她非常的兴奋，异常的喜乐，她不是平铺直叙的说出来，她是高喊出来。而她所高喊的内容就是三重祝福。第一重，她祝福玛利亚，因为玛利亚被神特别来拣选来孕育救主，这是莫大的福气。第二重是祝福耶稣。我们知道可能在中文听起来比较奇怪啊，好像我们祝福好像一般是祝福人，可是在英文里面 bless 不仅是可以祝福人，其实还可以用来颂赞神，颂赞人。与其说这里面是祝福耶稣，倒不如说其实是颂赞主耶稣，因为他是主，他是救主，他也是玛利亚被祝福的根本原因。那第三重祝福又回到了玛利亚的身上，不过这不是因为玛利亚她跟耶稣的血缘，而是因为她对耶稣的信心，因为她相信神的话要在她身上成就而得到这样的祝福。在后面的经文这样说，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喊着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像玛利亚一样被神特别拣选来养育耶稣，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去效仿玛利亚她的信心，来听神的道而遵行。而圣经说，这是耶稣说，这是更大的祝福。又有一处经文说，有人告诉他说，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站在外面要见你。那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这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固然我们不是每一个人有机会在血缘上成为耶稣的家人，但是我们每一个愿意听神的道并遵行的人，我们都是耶稣的家人，这是在属灵上的，而这是更大的福分。所以在这里，伊丽莎白她的三重的祝福不只是对玛利亚的，也是为着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听到神的道而愿意遵行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福的。我们要不要对我们身边的人来说一声，你是有福的？谢谢你也是有福的。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听了神的话而也乐意遵行。约翰他以喜乐欢喜跳动来表达他的喜乐，伊丽莎白以高声祝福来表达，而玛利亚则是通过唱诗称颂表达他的喜悦。他唱到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两句其实是彼此平行，我心与我灵相对，主与神救主相对，而尊主为大与以神为乐相对。我一直就在想一个问题啊，怎么才能做到以神为乐？听起来很抽象啊！我突然被提醒了，要尊主为大。 也就是说，这两节经文不只是形式上的平行和对照，它更是相互的一个解释。若要以神为乐，除非我们心里真的尊主为大，而真正的尊主为大，也必能以神为乐。当我们看到主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无论是高山还是低谷，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其实我们依然可以去喜乐的。我有的时候在想，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在内，为什么我们的生命缺乏喜乐呢？我自己在想，是不是我没有做到尊主为大？我是不是太过分的自我的关注，关注我自己的需要，太关注我自己的得失，太关注我自己的骄傲，以至于我心中生出很多的抱怨，很多的不满、愤懑。可是如果反过来，如果我真的愿意尊主为大，我愿意看到神在我身上，在我的配偶身上，在我的家庭，在我的同工，在我们教会，甚至在我们的这个国家，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赞美神。看到神他伟大的时候，我们心中都可以赞美神，就可以以神为乐。当我们从自我来转向神，这不只是一个信主的，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的。当我们从自我来转向神的时候，当我们真的尊主伟大，我们一定会经历从主而来的喜乐，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喜乐的神。约翰的跳跃，伊丽莎白的祝福，玛利亚的颂赞，都向我们呈现了一个以喜乐的灵来欢迎圣婴，也期盼我们这个圣诞节是充满属天的喜乐。我们可以唱诗跳舞，我们互道祝福，我们来尊主为大，来喜迎圣婴。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以谦卑的态度欢迎圣婴降临。约翰、伊丽莎白、玛利亚不仅向我们展现了在圣婴面前的这种喜乐灵，其实也让我们显示了他们的一个谦卑的态度。要知道啊，约翰啊，他比耶稣要大，他比耶稣要大6个月，他竟然可以在一个比他更小的耶稣面前欢喜跳跃。而且约翰根据先知的这个预言，包括他后面的侍奉，他所要做的一切都是什么？我们诗班也唱了，为主预备道路的，也就是他所做的都是为主预备道路，为主预备合主用的百姓的，他所做的工作都是预备的。而主才是那一位焦点，主才是主角。约翰也自比说，我不过是什么伴郎，我不是新郎。他知道主角新郎是耶稣，他不过是一个配角。他自己也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看到谦卑可以说是施洗约翰他一生的写照。我就在想啊，我们自己来一起来思考说，如果我自己的衰微能够令主兴旺的话，我愿意吗？如果我自己能够受损失，让主的名被高举，你愿意吗？我想这是约翰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年老的伊丽莎白，她面对小自己很多岁的玛利亚，玛利亚当时应该是10多岁，但伊丽莎白应该是年龄蛮大的，她已经过了生养的年龄，应该是一个老人了，已经是。他竟然能够送上真诚的祝福。你知道两个女人在一块儿，她们想的是很多的，容易。一个是一个她自己，她没有因为自己年老才怀孕，她面对着一个你看非常的年轻，年轻力壮的怀孕，她没有看到玛利亚的时候，她没有心生嫉妒，她更没有因为她自己还没有出世的这个孩子将来是要做仆人来侍奉另一位母亲，他要做主的。 你知道这是不容易的呀，弟兄姊妹。他不仅没有嫉妒玛利亚，他更没有因为他自己的孩子将来要侍奉玛利亚的孩子，他没有丝毫的心中的不甘。相反，面对玛利亚的问安，伊丽莎白表现的是诚惶诚恐，说我主的母亲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来的呢？他没有因为自己的年龄大资格老，把晚辈的探望视为理所当然，反而感到荣幸和不配。他称玛利亚说我主的母亲，主当然是指玛利亚腹中尚未出生的胎儿耶稣。耶稣是神子，是基督，是救主。而且伊丽莎白她知道，她自己虽然是蒙神祝福的，但是她知道玛利亚蒙了更大的祝福。神决定把更大的祝福没有给她自己，而是给了玛利亚，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真正谦卑的榜样。真正的谦卑让你去能够去认可而非嫉妒那些蒙神祝福的人，真诚的赞美而非醋意满满的闲谈。愿我们都能够从伊丽莎白身上学习，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同工，他领受神祝福或者说更大祝福的时候，我们不去嫉妒，反而去真诚的祝福，而且为着我们的同工来向神感恩。不仅约翰母子他们在圣婴的面前是这样的谦卑，圣母玛利亚在神的面前亦是如此。玛利亚她不仅称神为主，她也称神为什么？救主。言外之意，她虽然是耶稣的母亲，但是她自己承认她也是需要被拯救的，她需要救主的，她需要靠着神借她儿子来得到救恩的。而且她自称为主的使女，她知道自己作为一个童女怀孕一定会承担很大的这种社会的压力和很多人的非议的，可是他仍然愿意照着神的旨意来让神的旨意借着他来成就。他知道他的儿子的兴起会让很多人跌倒，也会让很多人兴起，而且他自己的心经文说也会被刀刺透，可是他依然坚持顺服神的旨意。玛利亚不仅承认她需要救主，不仅自认为她是主的使女，她也承认自己的卑微。玛利亚的卑微不只是说是她的社会的身份和地位，她的贫穷，她的普通，她没有地位，更是她在神面前的一个谦卑的一个态度。我们中国人常说什么母凭子贵啊，可是玛利亚丝毫你看不到在圣经记载她有任何的母凭子贵而变得高傲骄傲，其实他是最有骄傲资本的，因为他神救主要借着他而降生，可是他却是这样的谦卑如初。玛利亚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知道这也是我们跟天主教的教义不同的，天主教他们教导是圣母无罪的，但是你会看到这个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玛利亚她自己也是需要救主，她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她也是需要救主的，而且呢，她承认她自己是主的使女，不管是童女怀孕，还是将来她儿子所要承担的，她的心被刀割的那样的一个痛，她都乐意遵守主的旨意，而且她承认自己的卑微，她祈求神的顾念。那神是如何对待那些在他面前卑微的人呢？约翰说他单求自己的衰微，单求主的兴旺，主称赞他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失去约翰的。而真诚祝福的伊丽莎白却能够接受主母的问安，哇，这是何等的一个福分呢！而且可以说是第一个，就是耶稣还没有出生就到他家中的人，而童女玛利亚就被神来顾念，她经历了从一个卑微的光景到一个被祝福的一个地位，被万代来纪念。箴言书说尊荣以前 必有谦卑。那我们在圣诞节，我们如何来学习这谦卑的功课呢？我们知道啊，最近这个天气降温啊，好多人呢都生病了啊，我跟曾牧师也在其中啊，从周三的祷告会就开始咳嗽，那周四到办公室就开始头晕，那周五我发现就说不出话了，变成气泡音了，然后呢就不得不到家中啊休养，也取消了一些聚会。其实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很不适了，我才发现其实身体不适的时候人的心情也会很不好，可是我发现好多事情还要做。那也有人问我啊，张牧师你这个事情还没有做，哎，这个事情可不可以这样做，我就在想啊，我已经快撑不下去了。突然我就开始变得自怜呢，就是说怎么没有人关心我的健康，都在关注我这个事情有没有做好。不过感谢神，我觉得神也提醒我说，那你平常是不是也是这样带同工的呀？你是不是也是很关注你的事工的果效，过于同工他们的需要和他们的健康？你自己稍稍经历一点你就这样的不高兴，那你身边的同工呢？我就觉得神借着这个也是让我学习谦卑啊，就是如果你不愿意学谦卑的话，神会让你谦卑。我也感谢神，也借着这个患病让我学习，我也开始能够去体会一些生病肢体他们的一些感受，还有他们的需要。我想如果神让我学习这个功课，那我这场病就没有白得，我要为此来感谢神。那第三，我们来看，就是以敬畏之心来欢迎圣婴降临。无论是喜乐之灵还是谦卑态度，其实都离不开敬畏之心。除非人能够从眼前，从自己的迷思或者困境超越，能够看见神，其实人是很难喜乐的。除非人承认自己不过是一个蒙神眷顾的一个卑微者，他也很难真正的谦卑。无论是约翰、伊丽莎白还是玛利亚，其实他们是对主都是满怀敬畏之心，而这种敬畏之心来源于他们对神真正的认识。那约翰呢，他尽管他年龄比耶稣大，而且他出道也比耶稣早，而且圣经也特别记载说，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其中有两位其实是约翰的门徒啊。哦，他是有资格可以跟耶稣去叫板的，我比你出道早，你看你的门徒也不是 original， 是我的门徒啊。可是他没有，他不鞠躬，他反复的强调说什么，我不是基督，他的能力比我大，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约翰他恪守本分，他对耶稣敬畏有加。而伊丽莎白他之所以对玛利亚他问安诚惶诚恐，因为他知道玛利亚是主的母亲，而主就在他的面前。确实玛利亚承受了双重的祝福，在血缘上他是主的母亲，在信心上其实他是主的门徒。换句话说，玛利亚之所以能领受这莫大的祝福，就是因为他与耶稣的关系，不管是血缘上的还是属灵上的。撇开他与主的关系，其实玛利亚什么都不是，她不过是一个普通不能再普通的女子而已。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这样，如果我们跟主没有关系，我们真的什么都不是，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值得骄傲的地方。伊丽莎白她被圣灵感动，她出于对主的敬畏，她发出了三重的祝福，其中两重是针对玛利亚的，另一重是颂赞耶稣。其实你仔细想的话，三重的祝福最终都是指向主耶稣基督的。而玛利亚对主的敬畏不仅从她的行动表现出来，也可以从她的颂歌当中来看出来。她的这首著名的这个尊主为大歌 Magnificent， 这个是从那个拉丁语的第一个词来的，这是我们知道在圣诞我讲很多次的来颂唱啊。我们从这首颂歌当中看到了玛利亚她对于神的一个充分的认识，她对主的这种敬畏。 玛利亚的这个颂歌，它跟这个旧约这个哈拿之歌其实有众多平行之处，而且他们的时机也有很多的平行之处，都是神在关键的时刻介入，借着一个婴孩的出生，在旧约是撒母耳，来逆转一个民族的命运。玛利亚她不仅尊主为大，而且以主为乐，其原因就是她知道神顾念她，使她这卑微的使女成为被万代称服的圣母。尽管她尚未生出耶稣，可是她已经看见了。她这里唱的不只是神在他过去在他身上做的，现在在他身上成就的，他也看到神将来要借着他成就的。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哦，我们看到，我们不得不说，他虽为贱，但亦有确信。他在仰望中，他已有把握。那他对神的认识是怎样的呢？这里面也提到了三个方面：神的全能、神的圣洁和神的怜悯。神是有全能的，是说神像一个勇士，有必胜的能力，将自己的百姓救赎出来。而神的名为圣，是说神不同于一切的受造物，与一切的受造物分开，他也超越一切的受造物。他那无与伦比的威严，无可比拟的存在，以及他无可指责、毫无瑕疵、毫无玷污的属性纯洁，唯有他配得一切的敬拜和赞美。而神有怜悯，是指神的这个哈谢的，哈谢这在希伯来语哈谢是指他的约中之爱，是神他所怜悯的对象，是那些敬畏他的人，就是那些与他立约的亚伯拉罕，还有亚伯拉罕的子孙，也包括我们这些因信成为亚伯拉罕后裔的人。而神的能力、圣洁和怜悯的属性，则是透过他的救赎大功彰显出来的。神的救赎大功被圣经很形象地表达为说，他用他的膀臂，他扶住他的仆人以色列，他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圣经讲到的救赎通常都是一体两面的，讲到救赎的时候也会讲到他的审判。比如神在他救赎以色列的时候，他也在审判埃及的法老和埃及的军兵。耶稣他被立，他要兴起许多人的时候，他也会让很多人跌倒。神他怜悯敬畏他的百姓，这里面用了几个对照来说明，神怜悯敬畏他的百姓，却赶散那些心中狂傲的。他叫有权柄的侍卫，他也叫卑贱的升高，他叫饥饿的得饱美食，他叫富足的空手回去。这是一个逆转的能力，谁有这样的能力来做这样的事呢？唯有神。神他不只是怜悯玛利亚，我们看到玛利亚这首歌，他不只是关于自己的一个歌，你会看到他也关系到他的整个的以色列的民族。神不只是怜悯眷顾玛利亚，他也怜悯扶持以色列。神不仅在历史上来救拔以色列，他也在现在来救赎他自己的百姓。神过去做的，他现在仍在做。所有的人都要因着耶稣而被改变，每一个人会因着他对耶稣不同的态度，他的命运将会出现截然不同的走向。玛利亚可以说是一个信心的门徒的榜样，也让我们对神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敬畏，有这样的眼光，也领受同样的福气。我最近在读了一本书，是廖智姐妹写的《感谢生命的美意》。如果你还不了解她的话，稍微介绍一下她。她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当中，她两次经历地震，被活埋26个小时。在地震当中，她失去了她的女儿，她的双腿，也失去了婚姻。可是我读他那本书的时候，他在最后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如果我的缺乏让人懂得珍惜，那缺乏就是好的；如果我的软弱让人学习感恩，那么软弱就是好的；如果我的哀痛让人心变得柔软，那么哀痛就是好的； 如果我遭受伤害却让人明白饶恕，那么伤害就是好的。我是怎样不要紧的，最重要的是人们从我的生命经过会变成怎样的。感谢上帝让我去经历一切的美意。也许你会觉得像他的遭遇，他可能是非常的苦读，可能很多的抱怨，可是每一个读他的书认识他了解他的，你会发现完全不是这样的。我们从他的字里行间，我看到他是一个靠主喜乐的，他也是在人在神的面前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也是一个十分敬畏神的人。我们感谢神，我们在明年的2月21号，我们会请廖芝姐妹到我们中间，会有一个生命见证分享会。当然我们不是要宣传他，我们是想看到神借着这位姐妹在他身上所成就的来见证我们的神，也借此带领很多人来认识我们这一位可以做翻转大能的神。那最后总结一下，就是在圣诞来临之际，我们一起来借着两位母亲的相遇，我们从约翰，从伊丽莎白，也从玛利亚身上来学习该如何迎接救主耶稣的降生。我们知道救主耶稣2000年前已经降生，可是我们也要等候主耶稣他的再来。我们同样以这样的心，就是以一个喜乐的灵，以谦卑的态度，以敬畏的心来喜迎圣婴降临。圣诞快乐，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谁可以使狂傲的降卑，使谦卑的高升，使富足的空手回，使饥饿的饱足？唯有你，唯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无论在怎样的境遇当中，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凭着信心接受你的时候，你就来做那翻转的工。让我们尽管我们可能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境遇当中，有的特别是有些还在病痛当中，有的也在一些工作的压力当中，在服侍当中的困难的，主啊，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尊主为大，以神为乐，让我们有一颗喜乐的灵，有敬畏的灵